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靠你刚强壮胆。我们也感谢主赐下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心存盼望。也感谢主来赐下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更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亲自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正道，走在你的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继续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亲自来带领，亲自来开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该书一共是两章。第一章，首先神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神就差遣哈该让回归到应许之地的这些犹大人开始建造圣殿，因为到这个时候，这个圣殿根基建立起来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一直迟迟的没有动工。那大流士王第二年，也就是说我们下面可能会分享到，这里面有神的作为。当时叫亚大薛西王，那么亚大薛西王是阻止建造圣殿，一直在荒凉，所以神也要震动这个天地和沧海和旱地，震动万国。神兴起大流士，那个随着这个政权的更迭，大流士起来，那么统一建造，这里面都是神的作为啊。表面上是这个政权的更迭，其实背后都有神的作为。我们在第一章还看到，这些一方面是仇敌的拦阻，另一方面也是百姓从心里面不愿意起来建。他们可以找到好多的理由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七十年还没有到，还有好几年，但是神的心意已经到了。那么神为了来激动这些百姓起来，那么神也降下灾祸干旱，所以在那一年这个收成是很不好的，也就是百姓处于一个非常极度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也鼓励他们，神答应他们与他们同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说7月21日，那么以色列的七月份，我们在利未记的第23章就提到过，在七月份有好几个节日。利未记的23章的第23到33节，或者34节，提到有三个节日七月份。那么七月初一日叫吹角节，那么七月初十日叫赎罪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祝棚节，我们都比较熟悉。那么在7月15日开始，整整7天是祝棚节。那么7月21日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么就在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神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这是第二次了。那神要做什么呢？说你要小于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和第一次一样，神透过哈该，首先是让这两位领袖把神的话传给他们，那告诉他们，然后并剩下的百姓，那剩下百姓就前面分享过，就是回归到应许之地的，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这什么意思呢？你们中间存留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回归的这些人，还有一部分当时在被掳的时候活到现在，就是很当时被掳的人还有健在的这些人，苏罗巴伯已经不是，苏罗巴伯不是那批人。那么其实也就是说，这些被掳回归的人有一部分是当时被掳的百姓当中，他们经历过，他们也看到过从前那个所罗门圣殿的那个荣耀，那个华美。那现在问他们，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么让他们现在看看这个殿是怎么样的，在眼中就是没有。那下面会提到说，一块石头都没有落到一块石头上，仅仅立了个根基还没有建起来， 那么第一章神也责备他们把自己的家装修得漂漂亮亮的，让神的殿荒凉。也就是现在虽然这个圣殿开始重建，但是重建当中的圣殿远远不如以前那个圣殿，就是所罗门时候那个圣殿荣耀的多，华美的多。第四节，耶和华说，苏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三次提到你们要刚强，为什么要刚强？因为现在他们是处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时期，因为收成不好。前面第一章的第六节和第十一节两次提到，因为他们不起来做工，不起来建造圣殿，所以神降下这样的环境来管教他们。也就是说，今年这个祝棚节对他们来说是喜得不起来的。祝棚节是庆丰收的，但是今年的这个祝棚节他们喜得不起来，因为极度的困难。在这困难当中还要建造圣殿，神说你们当刚强。神没有因为他们处在困难当中怜悯，说是啊，你们可以推迟，没有。神的功，神的计划，那一定是要往下进行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停止对神的服侍。我们常常找借口，我们软弱了啊，软弱了不要过来了，不要聚会了，不要查经了，祷告会也不要参加了。我们常常只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体贴肉体。其实我们越软弱，越需要到神的跟前，到神的跟前，神的话语喂养我们，就可以得以饱足，我们就可以刚强起来。说你们应当刚强，这个刚强一方面是神给他们加力，另一方面自己要有这样一个主动性。神答应是应许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有神的同在，那么就不怕。有神的同在，我们可能会遇到各方多方多面的一些困境，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强调就是神说的话一定是兑现的，神不会说空话。第五节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几十年虽然是背离神，但是神的灵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惧怕。那今天也是鼓励他们，神以前与他们的祖先同在，今天仍然要与他们同在，你们要刚强。那么与你们所立的约指的就是和摩西在西奈山所立的约，叫西奈之约。那当时神就提醒百姓，只要诚心守约，那就能经历神的同在。那么现在也是，你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一定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只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所做的所想的都合乎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同在意味着我们遇到任何的难事，我们总会靠着神来胜过。那么这四到五节，其实神再一次提醒百姓不要在意那外表的华美。就是你们有谁见过这个殿从前的荣耀呢？就从前的殿是很荣耀很华美，但是也被摧毁，现在要重建。那在意什么呢？在意的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说外表不重要，里面才重要。所以神常常看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心里面愿意服侍神，愿意跟从神，那么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比我们外面所做的那些功还要重要。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样的心，里面远离神，仅仅通过外面去表现，通过侍奉，通过各方面表现，神不悦纳。说神看到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荣耀。那这是让透过第四第五节提醒当时的百姓，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 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被用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什么神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呢？也就是说，神要再一次干预地上的政权。神已经干预过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权的更迭，因为以前那个王不作为，神要开始他的计划，要建造圣殿，但是那个以前那个王极力的阻拦，所以神把他拿去，把这个政权交给大流士，大流士起来开始支持建造圣殿。所以这是再一次，那么再一次震动天地，那意味着神要继续来使用地上的这些政权。另外一方面，这个也与将来的比较远的预言，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有关系。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引用过这段经文，就是指向了新天新地。所以过不多时，那么在神看来其实没有多长时间，神一定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这个地会挪去，天地都会废去，我必震动万国。那万国的珍宝，可能这万国珍宝可能与外邦人将来完成神旨意，在做神的这个工上有份有关系。那今天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在神的事工上有份的，万国的珍宝都会用来，我们全人全心的去奉献给神，包括我们从神的恩典当中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些都去来建立神的这个家，来扩展神的国度，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近期的，另一方面是远期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个没错，其实全地都是神的，都是他的创造物，都在他的手里面，都属于他，都属乎他。同时这个其实也预言，就是这个大流士王将这个他所管辖的这万民所缴纳的这个税收税银中拨款来供应建造圣殿。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八到第九节就说过这个事儿，倒是大流士王把自己国库当中的这个金子银子拿出来支持建造圣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实这里面都是神的作为，这神已经预言。同时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的前后，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其实当时的那个大希律距离这个时候，就是哈该这个时候已经就四百年以后的事情，就还有四百来年耶稣基督就要降生。那么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有个大希律王，他也是耗了巨资重修圣殿，把当时圣殿又重修了一次，加高加大。这里面都是神，那在刚才说过的，就是万国的珍宝都必用来做神的工，这金子是神的，银子也是神的。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指的是当时那个圣殿还没有拆毁。耶稣就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将来这个殿一定会被拆毁，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荣耀也大过先前的荣耀。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那么这个圣殿其实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主耶稣就是那殿， 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到神的跟前就是到神的殿跟前，所以后来荣耀也大过去先前荣耀。也就是说这个圣殿是神的荣耀所在，但是圣殿不是在神的心当中是永远那么重要，就是这个有形的圣殿，这非常繁华的华美的圣殿，只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神的荣耀。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的在的地方。另外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六节，就说将来耶稣就说，耶稣就说将来有一人比这殿更大，那就是指他自己。约翰福音的二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就说，说主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这里面就都指向一个，是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指的后面将来耶稣基督完成了神交给他的在地上的使命，这个荣耀是大过从前的。所以最后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另外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提到，在新天新地里面什么是那个殿呢，就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就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殿。到那时候是完全应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同在的地方是有平安的。第十节说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那么离这个七月二十一日已经过了两个来月，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这应该是第三次了。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这什么意思呢？在利未记里面就提到，这个祭圣肉就是向神献祭的那个肉，祭肉。那这个祭肉呢，要献祭，那就是是分别为圣的，属于是圣的。那祭司呢，他的衣服大概也是圣的，所以用祭司用这个圣洁的衣服衣襟把这个肉兜起来包起来，因为这个衣襟实际上是个长袍，比较长。那么这个衣襟如果是挨着这饼汤酒这些东西，那么这些食物也算为圣吗？不算。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圣肉和圣衣并不能使别的物体成为圣洁。下面要引出下面的问题。那十三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些祭肉，分别为圣的那些衣服，如果沾着了其他的物品，其他物品不能算为圣。但是如果是有人摸了这个死尸，沾染了污秽，那么他接触哪一样就是污秽的。这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要成为圣洁，不要沾染污秽。然后下面我就奉启外是第十四节，我们一块来讲。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么把这三节经文联系起来，我们看，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些百姓，犹大百姓都是污秽的，他们手中的工也是污秽的，他们所献的东西也是污秽的。 那其实神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心里面污秽了，那么所做的一切在神眼里面都是污秽的，神不会接纳。那提醒他们，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个心去建造圣殿，神不喜悦。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清扫干净，没有我们的罪还没有到神面前来承认，没有愿意悔改的心还没有悔改，我们就凭着外表的去这些看得到的东西去侍奉啊，去在神的家里面服侍这个服侍这个，去看顾啊，去在诗班赞美，在祷告或者是奉献，样样做到了，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问题没解决，这些东西做了神一点都不喜悦，就像没有一样啊，神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提醒这些百姓要洁净自己，首先辛勤的到神面前做主的工，这样才有果效，神才悦纳，神才纪念。第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神要他们追想，其实神让我们常常追想，追想我们以前我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靠着神过来的。其实让他们说，在这个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也就是圣殿奠基以后工程中断的这十几年，让他们回想这几年他们所处的光景。其实这几年他们是不好过的，也不做神的工，神让建殿不建，所以神前面就说来降下这个环境，天不降雨，干旱等等 一切的灾害。那么神要管教他们，让他们回头，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因为神。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些环境，但是我们处的环境当中，我们往往灵里面麻木，意识不到。其实我们遇到任何环境，我们都要去想一想，这是不是神的作为。那么神在神降下这些环境的心意是什么？那最起码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到他的跟前。我们也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在这环境当中真的愿意到神面前去寻求，越来越亲近神，这是神希望看到的。但是他们这些百姓十几年，对于这个殿来说，这十几年也是很漫长的时间，迟迟不动，所以神不能再等了。第十六节，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在那一切日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工程停了、中断的那十几年，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就是极度的匮乏、缺乏。收成不好，那神是在他们是各样的工作上，他们做什么什么都不送，神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但是就这个样子他们仍然不归向。那其实他们停工的可能当时一停工神就开始管教，但是他们迟迟不作为，也许是麻木，也许是不有其他原因，那总的来说就是不愿意去做，一直持续了十几年。那是十几年神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第十八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就刚才那一段是十几年，是要追想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去追想一下我们被神管教的那些日子，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其实被神管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当我们去真的去追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到神的那种奇妙的作为，不会忘记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神是希望我们回转来进行跟随他的神。第十九节，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就在那些日子，谷里面没有谷种，这些树也不结果。我们看到就是神常常那个降下一些灾祸来警醒我们，我们都不愿意遇到灾祸。这是这每个人，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不愿意遇到灾祸，但是神常常是透过这些灾祸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的作为。没有收成，但是当这些百姓这次哈该，神透过哈该把神的心意传达到以后，那么从省长、祭司到百姓都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做神的工的时候，甘心乐意的时候，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神的应许马上就到。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手里面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心甘情愿。我们一边服侍神一边埋怨神，我遇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服侍完以后就有牢骚，说太麻了，这太麻了，家里面事这么多，还得去教会服侍，带着这样的牢骚怨气去服侍，那么这样服侍神肯定不喜悦。二十节，正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这月二十四日，那还是这个九月二十四日，那二次就是第二次临到哈该。二十一节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那么这实际上再次来重复前面六到七节，那神的意思就是神一定要震动天地，把这些所有的势力除掉。那是什么意思呢？神重建圣殿不是靠人，不是靠势力，不靠这些，是靠神自己的应许，靠神自己的同在。神也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改变而改变他的计划，这就是神。我们认为很困难很难，就像今天的教会的事工，我们认为很难，这么难，现在传福音这么难，但是放心，神在做。我们不起来传福音，神有办法。我们不起来做神的事工，神有办法。那今天的教会荒凉，但是神的计划也没有停止。神不会因为今天教会的荒凉，耶稣基督会推迟他再来的日子。所以神的殿是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个在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四节就这样说的。当时所罗门那个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说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是神亲自在去做，我们只不过是他手里面的器皿。所以这神其实是再次提醒这些百姓，不要想着靠自己，靠势力，靠人的能力，把自己的态度端正了，清楚自己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我们与神同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神自己在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甘心被神使用，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把那个界限也要理好了，不要超越那个界限啊！这是要告诉当时的百姓，其实也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特别是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是不是真的真正的顺服神，是不是真的愿意坐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遇到事以后是首先考虑自己还是考虑神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需要省察的。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业，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应是什么意思？应就是当时那个像君王呀这些有权势的人，那个印章做成那个戒指，然后戴在手上，这个就是代表权威，代表权柄。神要以苏罗巴伯为印，那就是神要赐给他这个权柄，赐给他这样一个权威，让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成这件事情，建造神的圣殿。因我拣选了你。那为什么别人也是拣选？为什么这儿他都说这个拣选？这个拣选可能有特别的用意。因为苏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是耶稣基督这支出来的，所以是这里面神给他特别大的一个荣耀，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哈该书就我们分享完了。哈该书其实虽然短短的两章，但是我们透过这两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亮光。我们发现这些先知书啊，正我们感谢神赐下来以后，我们透过这些先知书能够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犹大的这些属灵光景。其实我们更能够透过这面镜子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属灵光景。我们简单小结一下。那么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亮光，所以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百姓是大肆的来装修自己的那个住宅，却仍有神的殿荒凉。那在这种情况下，神要执意来建造他的圣殿，所以神的计划不可能因为这些百姓推三阻四不愿意去建而受到影响，说神的计划一定会继续进行，所以神就降下环境的管教。那今天我们其实也常常来查到这个神管教的滋味。当我们不起来做神的工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遇到环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到神的跟前去祷告寻求神啊，这是神的心意。神其实让他们建造圣殿，一方面是圣殿是神的荣耀所在，另一方面神透过让他们建造神的圣殿是亲近神，和神的关系理顺的。那今天也是我们做神的工，其实好像是我们把这个时间也拿出来了，把精力也拿出来了，甚至把金钱也拿出来了。有的人认为我们吃亏了，其实一点都不吃亏，神的恩典给的更多。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第二方面，神多次的提醒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追想自己以前那个境遇，被管教时候那个境况。那这也是告诉我们经常要省察自己，常常去回想以前我们那个经历神的那些事情。第三，神一方面击打管教百姓到神的面前，另一方面神也鼓励百姓为神的家摆上，所以神赐下应许，我与你们同在。第四，百姓在极度空乏极度缺乏当中，神鼓励他们要做神的工，不是停下来，不是在极度缺乏当中先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而是神让他们做神的工，赐下盼望，说后来的荣耀大过从前的荣耀，大过先前的。那么赐下盼望也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虽然是表面上是空乏缺乏，但是 当时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降下，说我必赐福于你们。那么这样的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那我们是重新得力的一个力量。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对我们前面的路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今天也是因为神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才心存盼望，在地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有多艰难，我们都不会离开神，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